呀，我不知道今天老三心静不下来，就是因为这次陈弟兄不在嘛，然后有2个礼拜的时间，然后是给大家可以自由交通。那我本来是没有想准备要交通，然后到最后孙敏说好像没有什么人，看到他的弟兄姐妹们没有反应，所以我说那好，我说我就看主有没有带领哈。那因为我刚开始一想的时候，因为就是陈弟兄当时在交通驼背的时候给我一句话，我是蛮让我里面的感动的，就是他说到就是驼背的人眼睛都是往地上看，看不到天，所以这句话呢，就那个时候就很碰到我。所以我想，我说好了，那如果参加探弟兄姐妹没反应，那我看看主有没有带领我来交通这个驼背哈。那所以我就在主面前稍微有一点的，因为那个 Campbell Morgan 那个 Great Physician 那一本书里面也有讲到驼背，那但是路加福音里面有讲。那同时我在读的时候，那我里面也有一点点的心得，我就发现好像路加。真的他，手笔哈，陆家写作的方式是很平衡的，就是很多用对比的那个形式来写。还有我想有一点就是，当陈立生当时在交通的时候，也有一个就是给我很深的印象的一次，就是因为讲到这153条鱼，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条一条的来得着他们哈。那第一个有100个是门徒，那其中12个是使徒，然后70个是被差遣的门徒，然后还有8个姐妹，10个弟兄。那讲到罪人的时候，有53个罪人，那里面就有隐性的罪人跟显性的罪人，还有外邦人，还有病人。但是在病人当中又分了2类，一个是弥赛亚的病人，还有一个一般的病人。那弥赛亚病人当时陈立根讲的，我当时就在想，因为这病人当中还有什么弥赛亚病人跟一般病人，这有什么区别哈？那所以当陈立根在交通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注意一点听，就是说，这个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哈。他就说根据那个以赛亚书35章1到10节那里讲到，就是弥赛亚的病人有4类，就是一个就是瞎子，一个就是聋子，一个就是瘸子，一个就是哑巴。但是可是在马太福音11章5节那里讲的，就是说也提到这4种的病人，可是呢就没有提到哑巴，可是提到讲大麻风。那当时他就说到那个讲大麻风的，他说有10个的被医治好的，只有一个回头哈，因为他们都成了哑巴。我觉得这一个好像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，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哈。那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讲的就不在弥赛亚的病人范围之内。我们就是交通的，那陈立春是没有很详细交通的，乃是一般的病人。那一般病人里面有血肉的，有癫痫的，有水肿的，有这个驼背的，有热病的，有被鬼附的。那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已经交通了4位，那我今天晚上交通驼背，那就是已经有交通5位了，那就剩下热病的，不晓得等一下有没有弟兄姐妹可以交通热病的。那就是驼背的哈，我们然后上个礼拜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讲，他说哦，我选的是最短的经节，也有说哦，我选的是最详细的圣经经节。但是我想，哎，我突然间我想想，我发现，哎，我选的呢是最简单的，因为呢，只有路加福音记载这件事情，不需要用4本福音出来对照着看，所以没有合参这个问题存在啊，因为它只有路加在记载这件事情。那我们可不可以读一下《路加福音》13章10节到17节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好吗？安息日，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，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，病了18年，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。耶稣看见，便叫过她来，对她说：“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”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。他立刻直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与神。管会堂的，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：“有6日应当做工，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，在安息日却不可。 主说：“假冒伪善的人啊，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迎吗？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？”耶稣说这话，他的敌人都惭愧了，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欢喜了。所以这七节哈，那经节也不强，但是呢很简单，其他啊福音书没有记载。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执事的最后半年，就是他从黑门山下来以后，一直沿着约旦河东，就是这一条十字架的路这一条上面。所以但是呢这个地点是在一个会堂里面，但是他没有记载是在哪一个会堂，没有说那个地点的名字。但是呢知道的时间是什么，是在安息日，就是在安息日那一天，那主耶稣就刚好进到一个会堂里面，在教训人的时候，当他在教训人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女人啊进来。那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，他33年，他有3年半在地上，真的非常殷勤的做工哈。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真的是怜悯为怀，他看到一些痛苦的疾病的，他就医治，就怜悯他们。所以我们如果去读主耶稣的一生，就是读他的事工在地上的事工，你就会发现。主耶稣第一个发现的人都是最急切需要的人，真的他看到这个人是最急切的需要，主耶稣就看见他，并且就医治他，就给他恩典。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执事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形哈，因为他真的他也讲了，他真的是以怜悯为怀。那我们看见就是在这个会堂里面哈，他一进来，当主耶稣在教导的时候，这个女人一进来，主耶稣第一个就发现他。但是呢，这里是讲，因为呢，人的病啊，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如果生病，因为圣经上经节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说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因为我们当亚当夏娃堕落失败以后，就是人就陷在罪当中，所以那人的结局就是一定要死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但是在死跟在罪跟死之间就是什么呢？病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很多的病都是跟我们的罪有关。所以当我们得病的时候，我们第一，我们来到主面前就要检查我们到底有没有得罪神，或者我们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。那如果我们有认罪，有时候真的如果这个病是从罪来的，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病就会主就医治了，这个病就会好。但是呢，有的病不是从罪来的，是从撒旦来的。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这个是女人哈，她说在第11节这里说，她说她是被鬼附的，病了18年，病了这个鬼很厉害哦，她附在她的身上18年哦，但是她这个病哦又不是那种好像病了要生要死的那种，只是驼背，那你驼的弯的起不来。那这里呢，在十一节这里他讲的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。那腰弯那个康伯莫给是说，那个腰弯这个字呢，是医生里面用的特别的用词。然后呢，这个字呢，在新约其他的地方没有记载，只有在这个路加福音这里记载这个腰弯这一个字。但是他说一点直不起来，这个直不起来呢，就是也是医学上的一个字一个词，但是呢，这个在其他地方就有出现过。就是主耶稣当时看到那个犯罪的女人，有没有？主耶稣在地上写字，后来他就直起腰来，所以在其他地方新约是有出现过。所以这两个字呢，都是路加特别用的，因为是医生用的词哈。那他在这里就是主耶稣第一个看见他，一看见他，主耶稣就叫他过来，对他说：“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”所以他就用手去按在这个女人的身上，用两只手按着她，她立刻腰就直起来了。所以你就看见真的能力从主耶稣的身上出来，那就结果是什么呢？就归荣耀与神。可是呢，你就看到这里有一个对比哈，因为呢，这个女人就是驼背， 当他驼背的，我是觉得这个驼背呢，陈定生是说这个人是只看地不看天的。那我就想说，这个女人可以代表一个不信主的人哦，她只看地不看天，她常常就说哦，信耶稣了，你能不能给我什么什么什么？好像我就不要做事了，我就有什么哈？她要的还是物质上的东西，她看不到那个远生的宝贝，看不到那个救恩的可贵，看不到这个属灵的东西哦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我们读下面十四节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看到那个广会堂的。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哈，广会堂呢，其实呢，我是觉得说呢，他也是一个驼背的人，真的是一个驼背的人。为什么呢？他看不到属天的权柄，看不到属天的国度，他只看见我今天在广会堂，你们换了这个规，这个今天是安息日，礼拜六，你为什么六天不来求医呢？为什么偏要在礼拜六来求医呢？就是那他就。意思是要责备主耶稣，但是他没有好像那样讲，就在骂这个女人说，你六日可以应当做工，六日之内你可以来求医，为什么要反射的就是暗中就是在骂主耶稣了，你为什么要在第六日再医病 ？OK， 所以呢，他们没有看见，但是你如果读到下面，你就知道主耶稣在下面讲了什么。十六节，他说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被撒旦捆绑的这十八年，不单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？所以这里他没有看到主耶稣在那里做了一件事情，是带着属灵的权柄，并且呢，他是把属天的国度带到地上来，倒到这个会堂里面。他没有看到，因为这个女人是被撒旦捆绑在那里的。OK， 他是撒旦被撒旦欺负的一个人，被撒旦掳掠的一个人。但是如果主耶稣能够神的能力，神的国度，因为神的国度是神的权柄能够实现的地方，就是神国度降临的地方。那神的国度，神的权柄能够借助主耶稣，能够出去叫撒旦的权柄退掉，让撒旦没有势力。你说这个不是应该归荣耀给神吗？可是这个广会长的看不见这件事情，他只看见说这是礼拜六，您不守规矩。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自己就有一点默想，我觉得常常有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哈，我们也是，我们好像一直就是看到人与事之间的问题，还有一些礼节小节的事情，安息律啊，这些规条啊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，那这里还有十四节那里广会堂说，就气愤愤的对众人说。但是呢，主耶稣在十五节这里说，主说什么假冒为善的人呢？所以主耶稣也生气了。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对比，广会堂的气愤愤的生气，但是主耶稣也生气了。主耶稣说，假冒为善的人，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营吗？他就是说，你礼拜六的时候，你说 OK， 你不可以做这个，不可以做那个，但是你在你槽上的那个牛跟驴，他们需要饮水。他们被绑在那里，他们需要饮水的时候，你不是也照样的解开那个绑，把它带去饮水吗？那为什么我做的事情跟这个没有两样？因为我也只不过我没有做什么，我只不过把手按两只手按在这个女人身上，她就得医治了。这个动作就好像主耶稣说，我只不过把它解开，一个被鬼绑了十八年的人，今天我借着神的能力打败了阴府的权势。打败了那个魔鬼的势力，我把它解开，让它得自由的释放，就好像一只驴你牵去营一样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难道这是错的吗？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哈，就是说把它解开这个解开这个绑，跟解开这个桥上的牛跟驴去营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对比。所以当主耶稣回答这个广会堂的时候，他就说他是假冒为善的人。因为我们常常也看到哈，主耶稣在其他的地方也骂那些说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，他说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装满的污秽跟垃圾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神所看见的乃是我们心灵的诚实跟里面的清洁。今天主不是看我们礼节上怎么样，因为我们也看见很多文化背景不一样，或者很多人就是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主耶稣不是看这个礼节你做的事情对与错，乃是主耶稣看你出发点， 你那个心是怎么样的。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，就是我们今天常常会忽略的里面属灵的一个实际一个实际的观点，我们而看的就是外面的一些形式的东西。然后还有就是主耶稣也讲过，主耶稣说安息律是为人设备的设立的，但是人不是为安息律设立的，并且我们的主他就是安息律的主。所以当这个女人被撒旦捆绑在那里的时候，你说她有安息吗？她已经18年没有安息了，已经没有安息了。但是我们的主今天，我们安息律的主今天让她能够完全的得安息，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？所以就是说主说你要看那个，因为她安息，就是说你看那个旧约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创造，不是神创造天地，全部创造完了以后，人是第六天创造的。创造完以后，人一出现的第一天不是做工，乃是安息，就是进到安息，进到神的安息。但是呢，今天犹太人呢，他因为之后就把很多的规条加上来。那犹太人他这个广义谈呢说的什么？他说六天应当做工，第七天安息。所以他是说，好像人就先要做工，做了六天，你第七天休息了。所以这个其实就已经他在讲说，好像在守律法，已经违反了那个最早神就是预备的那个律法的那个原意了，已经违背了，但是他不知道，因为已经那个到那个时候，人已经落到一种规条里面去了，就是说当主耶稣时代的时候，已经是落到这里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说，我们的主是安息律的主，并且我们看见今天真的当时是在广会上，也许说我们今天就说我们的教会，今天的教会。教会今天在地上，真的我们看重的是什么？乃是看见神的国度，神的权柄能不能通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能不能通行在他的教会当中。因为当主耶稣当时他说，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如果今天就是有一个人真的他愿主的权柄，神的国度临到，真的在这个地上权柄通行的时候，天上地上祷告，天上答应让一个人得释放，你说你还在意那些外面的一些规条吗？所以我们今天真的，我们觉得说，如果我们真的能看到一个女人哈，她被捆绑了18年，哇，被主得医治了，我们心里面应该是很高兴的。你还在意说这个是哪一天还是哪一个时候吗？所以我们是觉得说，真的这个是我们就是很重要的，因为神今天也是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哈，在地上。但是我是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在所有的服事上面，我们应该眼睛也是要望天，看到实际的属灵的实际，看到那个神国度的降临，因为神的国就是在他的教会当中，是世人所不知道的，是隐藏的，但是是我们这一些能主怜悯的人，我们知道的，也是神的国度，神的权柄可以通行在我们身上。因为我们常常说，主啊，我们的心是你的宝座，那什么意思？就说我这个人就是让你来管理的，因为宝座就是代表权柄，权柄可以在你身上通行。如果主的权柄能够在我们身上通行，能够在所有的弟兄姐妹身上通行，那这个权柄就能够在整个教会里面来通行。我是觉得这个就是，我觉得这个广会堂呢，它真的是一个属灵的驼背，就是他看不到属灵的实际哦，只看到一些规条的东西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很使我觉得摸着脚的就是那个17节那里哈，就是我是觉得17节那里这个讲到服事的高峰啊，因为真的当主耶稣医治一个人的时候，但是许多人就把什么呢？就说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，就怎么欢喜的，然后他上面说就归荣耀与神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服事的高峰啊，因为服事的高峰就是让人家能够遇见神，能够把荣耀归给神，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服事的终点不是让人看见哦，今天神给我们有多少的恩赐，或者神给我们有多少的东西。我是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最终的点，不应该让人家知道的，而是让人家知道了我们今天每一个的服事，哪怕是最小的一个服事， 然后我们最后就是让人家能说，哦，荣耀归给神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这是神的工作。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种一个感觉哈，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点的交通。
感谢赞美主，实在的激励。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不知道，还有位弟兄姐妹你们愿意上来分享？有6条鱼，我们已经分享5条了。好，这样吧。因为我觉得感谢主，我们主是丰富的，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既然我们已经分享了5条，还有1条还没有分享，那我来分享啊。还有一条鱼就是什么？热病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看热病。我们看马可福音。马可福音第1章，我们看第1章，30节、31节2节，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，就有人告诉耶稣，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热就退了，他就服侍他们。好，所以这里有2节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8章，马太福音第8章14节，我们再看2节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，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好，又是2节。我们再看最后，路加福音也有记载，路加福音第4章，路加福音第4章第38节，还是2节。耶稣出了会堂，进了西门的家，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。耶稣站在他旁边，斥责那热病，热就退，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。哎，很有意思啊！你看，马可、马太、路加3卷书都是2节，最长。我记得，上个礼拜老弟兄说这个，说那个。经节很少，很难分享。哎，你去看这个热饼很稀奇啊，3卷书里面每一卷书只有2节，彼得的岳母生病。我只把我个人的一点点领受跟大家分享而已，这并不代表陈弟兄的解说。我们先看马可福音，因为我们都知道4卷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是第一章，是按照解经的，大家都承认马可福音应该是最早写的，然后呢才是马太，然后才是路加、约翰。那马可呢，当然我们都知道马可福音一般就叫做彼得的福音，对不对？因为马可是彼得的儿子，属灵上的儿子，所以这件事情又发生在彼得的又是发生在彼得岳母身上，所以当然马可写的没有问题。那马太呢，我们刚刚看了马太福音是记在第8章，那我个人认为呢，你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看的话，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马太还没有被呼召，所以说呢应该马太当时他不在场， 所以他没有他不他就他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件事情，所以我个人认为，马太写的这两节圣经呢，他可能是按照马可福音，所以他写的，所以他也记得这件事情。但是路加肯定不同，当然路加写的更后面，但是我们都知道路加他是经过什么详细的考察，所以你看路加他自己又是医生，所以他描写的更生动。他不但说呢，他是害的这个，他不但说这个彼得的岳母害的热病，而且他说怎么样，热病甚重。所以从医生的观点，所以路加他写的更清楚，他说他害的病更重。然后呢，他又加了一点，他说有人为他求耶稣，不是彼得的岳母自己，是有人替这个彼得的岳母求耶稣来医治。然后呢，路加又写的更详细一点，就是说怎么样呢？他说我们的主怎么样呢？斥责那热病，因为我们在马太马可只有说主摸他扶他起来，但是路加不同，路加是第一个是有人替他求，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主呢是斥责那个人。所以我个人相信按照时间的顺序的话，应该是先有人来求我们的主替彼得的岳母治病，然后呢主就斥责那儿的病，斥责完了以后呢热病退了，所以我们主就摸着他扶他起来，他就可以扶自己。这是我个人的感觉，次序应该是这个样子。那有人解释呢，把彼得的岳母得这个热病医治好，他们解释说你看彼得的岳母可以代表这是犹太人，所以是代表以色列，所以主呢将来是要医治以色列。但是我个人呢，我不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并不说这个不对，这个不是问题，我个人只觉得说，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主医治彼得岳母这件事情。我们都知道热病啊，其实很平常的一个病，很普通一个病。一般来讲生病大概先就是发烧，就是热病，所以热病是应该是很普通的一个病。所以呢，如果一个普通的病呢，也应该很容易治。但是呢，彼得岳母这个热病不一样，这个病是甚重，这个病呢是发高热，这不是一般普通的热病。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有一点帮助。我个人的感觉呢，就是说彼得岳母发高烧，而且这个高烧不退，所以他不能服侍。那怎么样呢？他一定要这个热退了以后呢，他就能立刻起来服侍。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，好像我们今天的服侍，教会里的服侍，弟兄姐妹，今天一般来说，教会的光景我们都承认，我是说一般的光景。教会的光景不是很好，我相信大家这一点我们都同意。今天教会的光景有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冷不热，好像对教会的对属灵的事情呢，你们去做，他好像不太一般来说，或是抱着一个态度，属灵的事情你们做，我去爱世界就可以了，有你们一些这些在前面的，在你们在这些热心的，或甚至或者在根正教里，或者是在这个罗马教里，你们有一批所谓的不管你们是圣品阶级的人也好，你们也是神父的阶级也好，都是你们去做，我们呢爱世界属灵的事情你们做就好。一般来讲对教会属灵的事情是不能够的，一般来说。很可惜的是，在这种光景之下，要有一个人对属灵的事情很热心，他非常的火热，这是很难得的。的确我们今天需要这样的人，教会需要殷勤服侍的人。但是呢，这是有一个难处， 当你太热过头了，又带来难处了。OK， 所以问题在这里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热病这件事情，我个人的感觉很非常可惜的。教会的确需要弟兄姐妹心里火热，需要殷勤的服侍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呢，有一个问题，你很心里你很火热，你很殷勤，但是你做的不是神要做的事。我觉得问题在这里。那这个怎么办呢？需要神来主来摸他一下。